弟兄姊妹平安。今天下午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是关于人生的满足和喜乐。这个快乐快乐的 happiness 呢，我想是很多人去这个追求的。那也不少这个心理学家在研究这个，那正在研究。我说大家都知道，我刚刚送我的儿子去上大学，他在这个 University of Illinois， 他是学的心理学。所以有一天他就给我打电话，他说 Daddy let me tell you good news。 我说什么呢？他说这个我们学校在这个研究生，这个研究生院这个心理学系啊，他说全国排名第五名。哇，我一听我说 really， 我手这么数来一算，那么算了前面的四个，那么 Illinois 是 number five。 我说哇，真是好。那我就到他们的这个学校这个网站上去这个浏览了一番想看看他学校到底为什么说心理学在美国这个排名这么前面呢。我刚刚上去呢，就看到了一位这个他们学校的一个教授他的名字叫这个 Edward Diner， Diner， 那 Edward Professor Diner， 他当时就给这个 Indiana 的这个报纸这个报纸记者就来采访他。那采访他当时的一个这个题目是什么呢？就是什么是快乐的秘诀， What's the secret of happiness？ 那你说这个 Diner 是谁呢？这 Professor Diner 是谁呢？他是一个这个学校非常有名的这个教授。那他是学校里面的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就是杰出教授。他也是美国这个知名的这个心理学家。他研究这个关于这个 happiness 这件事情呢，大概他25年前就开始研究了，算是美国的这个 founding father， 就是专门研究这个 happiness 这个人，是从这个80年就开始，到现在研究了26年。他还是什么呢？他这个主编这个美国的这个心理学杂志啊，他是超过10个以上的主编的这个编委啊，是一名非常不错的这个科学家。这个在这个，也许我们看一下那个一个杂志。那在这个2005年这个1月份的时候，美国这个 Times Magazine 就时代杂志呢，有一个一期专门就 devoted 的图说这个 What's the secret of happiness 是这个快乐的秘诀是什么？结果就找了许许多多的这个教授来，那其中他是一位，因为他是最有名的，所以呢，这个杂志呢就把他叫做 Dr. Happiness。是这个就是快乐博士，因为他这个研究这个快乐方面蛮有研究的。他同时也是这个美国心理学会的一个其中的一个分会的一个 chairman president， 就是这位这个 Dr. Diner。当时这个记者问他的时候呢，说什么是这个快乐的秘诀呢？当时他比较直截了当，他说如果你看这个不 happy 的人，就是不快乐的人呢，第一个呢他们爱生病不快乐的人爱生病，不用看他了，这就是这个 Professor Diner。 他说另外呢， happy 的这个人呢快乐的人呢活得长寿另外他说这个不 happy 的人呢 is not popular， 就是不太容易跟人来往。另外呢说不够自信这个同时呢也这个不善这个交际说是 lack of social 这个 skill。 他讲了这个，当时记者问他说，那这个你觉得这个笑，就是我们这个笑我们的今天是笑口常开，笑对这个人有什么帮助呢？他说笑呢可能有些帮助，不过呢笑的背后呢应当有更有意义更有这个目的的一件事情。 You have to have more purpose and meaning after the laugh。 这个记者问他说，那您觉得这个钱能不能让人 happy 呢？这钱大家经常关心的问题。他说如果呢你是从这个 poverty， 就是从贫困线让你到了这个中产阶级呢，他说很可能呢按他的研究呢让你这个 happiness 呢有一些的这个增加的幅度也是蛮大。他说对于这些已经生活在中产阶级，我想就是我们在座的吧，在座的，他说你的财富再增加，你的这个快乐的这个程度啊 没有多少增加，而且他有一个数据告诉我们，他说研究说，如果你到了这个就是中产阶级 mid class 以后呢，你再这个财产再多，你的财富再多呢，说他们快乐更快乐的人呢，只多了3%啊，3%，那已经是80%几了，才增多吧。他说，所以呢，告诉我们说呢，这个金钱不能给我们带来怎么样的快乐。他更说一句，他说什么呢？他说了，如果你关心钱财比关心爱，就是 love， you care about money more than you care about love， on average， you're not going to be happy。他说这个你如果关心钱财太多，比你的爱还太多的话，周围人的话，你不会高兴的啊，不会高兴的。那还有什么能高兴呢？教育能不能让人快乐呢？哎，他说不能，因为今天有比较多的内容，我就先不讲这个具体的这个数字。他说这个青春或者年轻能不能让你快乐呢？他说也不能。为什么呢？统计数字说呢，20岁到24岁的人呢，他们30天有大概3到4天呢不高兴 ，depressed 啊。他老年人呢，老人家呢，你如果是看65岁到74岁，他只有2.3天有点 depression。所以就是说，年纪、青春也不能让我们快乐啊。气候呢，有人以为说住在这个中西部，因为这位教授住在中西部，说如果住在中西部呢，以前常想说住在加州的人呢，可能是他们比我们更快乐。啊，加州人当时也这么想的，说我们比去住在这个中部，甚至呢比在住在这个东部的人更快乐。啊，统计的数字不是这样啊，不是这样。啊，这位这个教授他更说呢，他说呢，他以前呢，这是他自己的经历，他说他以前觉得说呢，如果我达到了我的目标，就 reach my all goal and got everything right， 就是我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出差错呢，我想我应当是很快乐的人。啊，这是他自己说的。他说我以前是这么想，可是现在呢，我再也不这么想了。如果你今天给我一个奖，给我一个这个，发给我一个奖呢，我大概只能高兴10几天，也就没有了。好，没有了。啊，这是一个研究快乐的人 ，Dr. Happiness， 他自己所说，他所告诉我们的，不止他一个人，而且呢，这是一个美国的一个心理学派的，就是认为的。那这个记者问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您觉得怎么能让这个人快乐呢？他说呢，有两个。一个呢，说有叫 social relationship， 啊 ，social relationship， 说什么呢？他说你跟周围的人呢，如果有这个有个强有力的有个亲密的关系呢，能让你快乐。然后他还说一个，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他说如果呢你的生命有意义， if you have a purpose and a meaning in your life 呢， in the long run you are going to be happy。 啊，这是他说的。他如果你心中你的生活中生命中有一个目标，有一个目标，有人生的意义呢，终究呢会让你快乐的。我来的时候呢，我今天下午来的时候，我跟一位弟兄分享，我说这个呢，我最近读到一个这样的一个人说法，他告诉我，他说，其实耶稣不是2000年就说过这些告诉我们怎么能让我们更加的喜乐吗？我不是用快乐这个字啊，不是用快乐这个字，我说是没有错，可是呢，在圣经中呢，3000年前呢，就告诉我们这个喜乐的秘诀是什么？你说何以见得呢？那这个呢，就是今天我们所要读的这个诗篇第16篇。在圣经中有许许多多记载关于教导我们怎么样在神面前有喜乐啊，有满足的喜乐。同时呢，在这个圣经中呢，也有许许多多的描述这个个人的这种快乐的这种的喜乐的这种的促进。有一篇呢就非常的特别，就是我们今天。刚才陈伦弟兄所带我们读的这篇啊，诗篇啊，第16篇，你读了16篇以后呢，你读完以后呢，你才知道说，这个诗篇第十六篇啊，原来是个非常是个喜乐的篇章。为什么呢？我们刚才所读过的，我读给大家听。刚才我们所读到的，第 三节说我最喜乐的啊，最喜乐的用了这样的一个字眼。然后呢接下来呢大卫说我的产业实在美好，他说实在美好，非常的满足。然后呢说什么呢？是心里欢，心喜欢，灵快乐，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然后说什么呢？我有满足的喜乐，然后呢有永远的福乐。你看这些字一再一再的出现，那告诉你说诗篇十六篇呢是一篇喜乐篇啊，喜乐篇。仔细分析起来，到底是什么让大卫这么喜乐呢？当我们今天读完这篇诗篇的时候，能帮助我们怎么样建立我们自己的人生观呢？怎么样能帮助我们的生活能活出这种的满足的喜乐呢？那我们一同来读这个诗篇。那开始之前我们一同来一个祷告。慈爱天父，我们真是要感谢你，主，当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求主你的灵特别来光照我们，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看到字句背后的经义，因着看到字句背后的经义而建立正确的一个的人生观，也能让我们每日的生活能活出你要我们活出那有满足的喜乐，也因着这样我们能见证主你的恩典。主，我们感谢你，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这个讲到这个诗篇十六篇的时候，我们说它是个喜乐篇啊，字里行间呢都是充满了这个满足的喜乐啊。一般解经家认为这个诗篇十六篇呢是大卫所写的，而且这个大卫所写的这个，如果您有这个圣经上看到说大卫的经诗啊，经诗，经诗这个字呢啊，一般解经家不知道为什么是叫这个经诗。那在这个希伯来文它的发音呢叫 miktam， 有人以为呢可能就是这种诗篇的题材，或者呢啊、当时交给这个去做这个诗歌唱诗唱出来的，也许呢是一个音乐的这个题材，可能是这样的。有一些解经家做了更深一步的这个理解呢了解呢，认为这个 miktam 呢，你把它的字根呢来翻看着呢，他说那个 miktam 有个隐藏的意思，隐藏的。所以我去查了一些比较这个古老一些的圣经的译本呢，他说呢 the secret treasure of David， 他说是这个大卫的宝藏，那有点像这边讲的金丝啊，贵重的大卫的宝藏 the secret treasure of David 啊，这类的这个诗呢在圣经中还有，那都是集中在五十六篇到这个六十篇，一开始是十六篇，然后呢就五十六到这个六十篇，这些都是大卫在这个旷野中被扫罗追杀的时候逃亡的时候呢写下来的，都是在他这个危机存亡的时候他的祷告啊，他的祷告啊。但这首诗跟那几首经诗呢看上去很不一样，为什么呢？我们刚才读完这个陈伦弟兄到我们读完的时候，读完你看不到大卫他心中有什么慌张，没有，没有慌张，同时呢他也没有绝望，也没有我们常人所看见的在那种困难在那个危机中发出来的怨言跟呼喊，什么都没有啊，什么都没有。也许你会讲大卫他做一个君王，他坐在大卫坐在王位上，他哪里会有这些事情呢？哪里会有紧张？哪里会有绝望？哪里会有怨言？哪里会有呼求这样的呢？如果我们仔细看一看大卫他写这首诗的时候跟在另一处地方所出现的呢，那你就会知道说大卫在这首写这首诗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一同往前面翻一点好不好，翻到这个撒母耳记啊，撒母耳记的这个在撒母耳记的二十六章啊，撒母耳记上二十六章往前翻，撒母耳记二十六章啊十八到这个二十节这里，这边讲了一件什么事情呢？这边讲的是一件是这个啊，当时扫罗追大卫，那么大卫呢有一次躲在洞里面，结果扫罗来到他面前，不知道大卫躲在洞里面，大卫是本来是可以把他给杀了的啊，因为这个扫罗在我们常人眼中是实在是那么实在是这个啊，实在是这个可恶的啊！可是大卫没有杀他，大卫没有杀他，就放了他。那么第二次呢，这个扫罗又来追杀大卫呢， 就在这个在这个西佛的这个旷野呢，他睡在这个营中。这个大卫呢，就到了这个扫罗睡觉的地方呢，从他的床头把这个他的枪跟他的一瓶水呢就给拿走了。拿走了以后，大卫就在山上这个高呼说对这个亚尼尔，因为这个亚尼尔是当时这个扫罗的这个元帅啊，说亚尼尔，我叫你你怎么不答应呢？他说你不是个勇士吗？以色列中谁能比你呢？为什么你没有保护你的王呢？这一下把这个扫罗就给呼醒了。所以这个扫罗就来到这个大卫面前大卫跟扫罗说什么？他说你为什么要来追杀我呢？那这句话呢，就是这个大卫所说的他说，这个十八节说，大卫说，我做了什么呢？我手里有什么恶事？我主竟追仆人呢？我求主我王听仆人的话，若是耶和华激发你攻击我，愿耶和华收纳祭物。然后他就接下来说，若是人激发你，愿他在耶和华面前受诅咒，因为他现今追逐我，不容我在耶和华的产业上有份，然后继续说什么呢？说你去侍奉别神吧。那我们翻过来读到诗篇里面说什么呢？第五节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那接下来前面一句说什么呢？我连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那你知道，原来大卫写这首诗，他不是在王宫里面，那他是在哪里呢？他是被这个扫罗所追杀的时候，大卫形容他自己什么呢？说像个跳蚤一样的，他说他自己像个跳蚤，或者呢在这个猎人的这个猎枪底下的一个鹧鸪，或者呢他自己形容呢他是一条死狗一样。那你为什么还要来追杀我呢？他从一个旷野逃到另外一个旷野，他首先逃到以前他打败过非利士人的这个加特那里，那从西弗的旷野到这个马云的旷野，然后到隐基底的旷野，然后呢又到犹大的旷野。他就在这个旷野中一个旷野，我们可以形容他一个字叫什么呢？大卫自己说他是跳蚤一样的，像死狗一样的，像猎人手中这个猎人枪底下的鹧鸪一样。我们形容他是呢落荒而逃，或者呢山穷水尽，或者你可以用个字狼狈不堪。一个这样的一个人居然能写出诗篇十六篇，哇，不简单。我想现代的人没法理解大卫怎么能写出这篇诗篇十六篇，我想当时跟大卫同时代的人，他们也不能理解大卫为什么能写出这样的诗篇。那我想只有大卫他自己知道，也只有我们细读大卫这个诗篇的人呢，我们能知道说原来他什么能让他能有这样满足的喜乐。也许呢刚才的这位 Dr. Diner 呢，他说对了一些，就有一个这种 strong and close relationship， 但有点他没有说对的时候，不知道是跟谁有 relationship， 跟谁有关系。那我们知道呢，大卫他之所以这样有满足的喜乐呢，那他是跟神有亲密的关系，他跟神有美好的关系。你怎么说呢？如果你读诗篇十六篇，你发现在里面呢用了耶和华，用神，用你就是指神，用你的神的，用他也是讲的神呢，大卫用了十六次之多。如果你算那个其中的第四节有个点点点点的那个，原来在原文中没有的，那讲了十七次。那你说一个人在反复的在这篇经文里面，十一节的经文反复的提到耶和华神，我的神，你我的主，你就知道他跟神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一种的亲密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一种的这种接近的关系。这是大卫他能在这种的环境中有满足的喜乐，特别是在第一节第二节这边所讲的是什么呢？他说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他说是投靠你，用这个字眼投靠，投靠是什么呢？就是信任神，就是依赖神，信任神，依赖神。这边又说了一个呢，说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啊。这个主呢，如果你知道这个当时这个用法呢，这个主啊讲的是这个主人啊，所以 大卫在这边讲的是他跟神的关系什么呢？是主人跟仆人之间的关系，主人跟仆人之间。在那个时候呢，仆人呢是没有这个权利的，他也是没有地位的啊。仆人的一切呢都是归属主人的。所以在这边你看到这个大卫就说，耶和华你是我的主人，我是你的仆人，我是完全属于你的，完全属于你的。然后接下来我想我们经常读到的一句说，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这句话呢，如果我们看这个中文的这个现代译本呢，那翻的是更好。现代译本如果你有的话呢，你回去可以查的话，现代译本翻的是什么呢？他说，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这句话说呢，他说你是我一切幸福的源头。 That's it， 你是我一切幸福的源头。这就是大卫所说的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所以大卫他这几句话就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说，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没有什么事能跟在神里面可以相比的，没有一件事情是可以相比的。神他在世上是我们一切幸福的源头，没有神就没有快乐，也没有幸福可言。这就是大卫他所告诉我们的。我自己在想，今天我们有多少，我们经常敢不敢这么说，神啊，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呢？如果我们不敢说，神啊，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那也许我们要问问我们自己说，我们是不是真是有什么好处不在神的里面啊？我们真是要问我们自己说，我们有什么好处不在神的里面。那大卫他跟神的关系呢，你从16:7-8还可以看得出来。在这边怎么说呢？这个7-8说，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我将耶和华常常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动摇。大家读完这个，我常把耶和华摆在我面前，犹太人他是不能刻偶像的，所以呢，这边大卫不是讲他刻了一个像，然后呢，耶和华的这像摆在他前面，不是这个，因为以色列民他们不能刻偶像，这是摩西的这个十诫啊，十诫就告诉的。那讲的是什么呢？他讲的是他活在神的面前，他把神放在首位，他活在神的面前，他常常活在神的面前，他随时都可以看见父神的笑容，他可以证明他跟神之间的关系呢，跟他跟神之间的交通呢是从来没有隔断啊，从来没有隔断。什么能让我们跟神的交通隔断呢？那就是罪啊，那就是罪。也许您听过小保罗牧师在这边讲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真是这样。基督徒我们一次得救，我们真心的信靠神，我们就永远得救了。我们跟父就有一种那种的关系，跟我们的天父就有那种父跟子的关系。可是呢，跟父跟我们跟神的这个交通呢，却因为我们的罪呢会被隔断。你跟父有这样的关系，可是你跟父神之间的交通呢，却因为罪的缘故呢就被隔断了啊，隔断。在神看来是怎么样呢？好多的时候，当我们跟神的关系隔断的时候呢，这在神面前，我们在神面前就是像什么呢？有人比喻了一个这样的比喻，他说这个这个我们跟神之间的这个关系，跟神之间的这个沟通啊，这个交通啊，就像太阳，太阳你跟我之间呢，因为罪的缘故有这个乌云。很好的比喻，有一个很好的比喻说，在这个英国啊，有一个太阳钟。那太阳钟是什么呢？这个钟在这里，上面有一根这个指针在这里，棍子在这里，然后太阳从一个角度照过来，然后因着太阳在天空中的这个运动呢，这个指针呢就在这个圆盘上就这么绕一圈画一圈啊。如果这个没有太阳的时候呢，那你知道这上面是什么都没有。所以这个太阳钟呢，在上面有句名言，在那个英国那个这个太阳指针中，他说什么呢？他说呢，我只记录没有乌云的时刻。他说我只记录没有乌云的时刻啊，告诉我们说呢，其实好多时候当我们得罪了神的时候，跟神没有沟通，虽然我们的关系在那边，在神面前呢算数不算数。像这个钟这边所讲的说，我只记录那没有乌云的时刻，那没有乌云的时刻。 啊，既然跟神的关系，跟神建立这样亲密的关系是这样的好，能让我们得到这个满足的喜乐，那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呢？那我们怎么办呢？大卫他跟神有这样之间的这个亲密的关系，能让他有这个满足的喜乐，那我们呢也可以来这样建立。那怎么样来建立呢？我们在上这个新生活的时候呢，我常常跟这个弟兄姊妹说呢，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你要跟神之间的这个亲密的关系啊，通过这个灵修。什么叫灵修呢？如果讲一个更通俗的呢 ，dating 啊，我们讲跟神约会啊，跟神约会就叫灵修，就是跟神约会 dating 啊 ，dating with God。我们知道说，一个人他要去约会的时候呢，他必须付上时间啊，你必须要有时间。一个人要去约会呢，他必须要全心，他不能，如果假如说有一男一女在这里约会，只要是其中的一方面他满不在乎心不在焉的话，那你知道我想第一次就吹了吧啊。那同样的，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呢，我们除了有这样时间以外呢，我们应当专心啊，专心来仰望神。怎么能让我们跟神建立这种密切的关系呢？啊，每次灵修的时候呢，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有一段这个敬拜的经，也许就你自己啊，你自己曾经有一位姊妹跟我分享说，她灵修的时候呢，她坐在她家她最喜欢坐的这个 porch 上面，然后呢看到这个山下这个日出，这个太阳徐徐的升上来的时候，那感觉啊，你知道在唱这个圣说感觉是什么呢？一种是 everything is under God's control。所有的一切都在神掌管底下啊，这种的感觉，这种美好的这种的感觉，跟我们在这个唱诗歌赞美神的时候呢啊，赞美时候你就能有这个对神的这种的感恩之心，这种感激之心呢，那就油然而上。同时呢，我们是要祷告，其实祷告中间就包括了对神的赞美，因为我们知道祷告有四个方面，是赞美神，感谢神，在神面前认我们自己的罪，然后呢来祈求啊。所以不要把祷告跟祈求混在一起，祈求只不过是祷告的四个元素里面的第四位啊，祈求为自己祈求，为别人来代求。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呢？读神的话语跟默想，读神的话语啊，默想。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呢，我们经常觉得说读这段圣经，有的时候我们一读这段圣经，哈，你看这段圣经今天讲的不就是那个人犯的错误在这里吗？不就是他做这事情不跟圣经上的教导不符合吗？好多时候我们读圣经是为别人读的啊，是为别人读的啊。你要跟神亲近呢，那你读圣经是为自己读的，为自己读的。所以有一个很快你可以记下来，叫 specs， S-P-E-C 啊，就是这个属灵的眼睛。那讲的时候，每次读经的时候提到一个 S， 就是看看这段圣经对我有没有一个提醒，有没有从这段圣经中看到我自己哪里有得罪神的地方。 P 呢，讲的是在这段圣经中我有没有看到神给我的应许是什么。大卫能有这样的满足的喜乐呢，他知道神对他的应许是什么。那在这段圣经中我能不能看到有什么榜样是我可以仿效的呢？就是那个意志啊，就是那个意志。那另外一个 C 呢，就是在这段圣经中有没有神对我的命令啊，要我去做的事情叫 command。 那最后一个呢 S 呢，就是我在这段圣经有没有看到我成为别人的绊脚石。所以读经为自己读，当我们每天有这样的反省，看到我们有没有得罪神的地方，有没有看到神的应许在这个圣经的经文的中间，有没有看到在这段圣经中有我们可以仿效的榜样，在这段圣经中有没有看到神要我们所做的事，在这段圣经中有没有看到我们成为别人的绊脚石。这个呢是每天来帮助我们，来洁净我们，能让我们跟神有更密切的关系。那这个呢是能帮助我们跟神有这样亲密的关系的。默想就是最后的，把这些事情在你的默想中，刚才讲的这五点。很多时候呢，哎，我们觉得说好像神，我亲近他不亲近他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我花多少时间好像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你知道 好多时候我们这种想法呢是错误的，原因错在哪里呢？就是我们好多时候呢不知道神更乐意与我们亲近，我们以为说我们每天只要那么两三分钟四五分钟跟神亲近够了，其实神愿意跟我们亲近的时间远远超过我们想象神愿意跟我们亲近的时间。那好多时候呢我们就是把这个时间安静的时间把这些世上的好多事情忙来忙这忙那来冲占用这些时间，好像一切都很忙一切都很忙，最后所有的时间都没有了，就那一段时间小小。当我们跟神能更加有亲密关系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呢就是大卫他能在那样的环境中，在那样的环境中他能有这种满足的喜乐能表达出来能体现出来，这是第一点啊，这是第一点。那我们看了大卫他能有这种满足的喜乐的第一个原因啊，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啊？第二个原因是什么？我们一同来看这边。他说啊，他说第三节说呢，说我们一同来读好不好？第三节说，论到大卫，他怎么形容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呢？圣民，圣民就是以色列的百姓。今天来说呢，就是属神的主内的弟兄姊妹。啊，这组内的弟兄姊妹，他说这些这个神的百姓，用我们今天话说，这些组内的弟兄姊妹呢，他们是又善又美。那这句话用这个现代译本，你看这个中文的新译本啊，新译本那说什么呢？他说他们是尊贵荣美的人。所以在大卫的眼中呢，这些神的子民，我们的弟兄姊妹呢，是尊贵荣美的人。那接下来这句话是我最喜悦的呢，如果你看这个现代译本呢啊，这句翻得非常好，他说呢跟他们在一起是我最大的喜乐啊，有点 surprise 啊，有点这个让你觉得啊吃一惊。他除了跟在神那边能得到满足的喜乐的时候，他跟属神的人，跟他能有一样对神敬畏神的人呢，能让他得着满足，能让他得着喜乐啊，得着喜乐。这个呢读到这边的时候，让我就想起在以前几个一个月前我跟大家所分享的，在诗篇133篇，那大卫怎么说呢？他说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是何等的美善，是何等的可喜悦，因为神喜悦，因为神也喜悦，因为他看到神的百姓彼此的互相帮助，彼此的互相扶持，彼此的情同手足呢，那这个是一件非常可喜悦的事。这是大卫所说的跟他们在一起是我最大的喜乐。我想这也是为什么现代的心理学家，包括这位 Diner Professor Diner， 他说一个人你要得到快，他只用快乐，我们说这个是喜乐是 joy 啊 joy， 他说这得到快乐呢，你跟这个周围的人呢应当有一个 strong 一个 close relation， 有一个非常坚固的，有个非常亲密的关系。但是呢在圣经中呢讲得更好，因为我们是都是属神的人，跟神的神主内的弟兄姊妹在一起呢，那是我最大的快乐。这也是历代以来的圣徒们的感觉是这样。比如说保罗啊，保罗啊，他对这个腓立比教会的时候，他写这个腓立比书的时候，他怎么说的呢？他一开始就是这样说，他说每逢想念你们，我就为你们感谢神，每当为你们祈求的时候呢，我就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啊，欢欢喜喜的祈求。那保罗甚至在腓立比书4章1节说什么呢？他说我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这就是大卫在这个16章的第三节所说的，你们就是我的喜乐，你们就是我的冠冕。其实到今天也还是这样啊，到今天还是这样啊。今年夏天的时候呢，我有机会这个回到这个中国大陆去，你知道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真是有爱心。大家还记得这个冯小芬弟兄曾经在我们的中间，那他是2年多前呢回到这个中国大陆，那他的孩子有个孩子是叫蓉蓉啊， 那时候走的时候很小，在地上刚刚会跑啊，刚刚会跑。他到这个国内过了两年过去了，他也是个蛮大的孩子了啊。我们看了都觉得说惊讶，说怎么长得这么高。不过教会的弟兄姊妹很有爱心啊，带这个维生素给他，带了一瓶维生素。他说啊，维柱啊，你去那边啊，这里有一瓶这个维生素是给这个小芬他的孩子的，请你带去给他好不好？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美国的维生素这么好啊，国内其实也还有维生素吧。不过呢，我想这是反映了弟兄姊妹之间的这个亲情。那到了那边的时候啊，我就打电话给他啊，打电话给他啊，蛮不容易的，因为行程是很紧。最后有一天晚上打电话，我们约好了时间呢，他就来这个我们住在一个朋友的家里，他们就来看我们啊，他正在这个上海这里看我们。啊，一坐下来就是你知道，这个就是这个话就是滔滔不绝了，滔滔不绝。他那两个多小时啊，问他的工作，问他啊工作的情形。他最近换到一个非常啊稳定的，也是他喜欢的，也是他专业。那时候他是这个学 MBA， 那么现在呢，正是他得到了一个学有这个学有所用、学有专长的那个专业，他也非常的满意。啊，他也感谢大家啊，为他的祷告。他也说特别感谢大家为他的工作祷告，啊，工作祷告。他完的时候，我们要这个离开的时候呢，那我们这样，我们就一同来祷告啊，我们一同祷告。你知道，当我们在这个祷告完的时候，你知道他说了一句话。完的时候他就说，他说夏兄，他叫我这个夏兄，因为原来他在这个之前他就这么叫我。他说啊，他说，跟你这么一祷告，我就感觉到又回到了这个 New Jersey， 又回到了在这个历史教会的那种的感觉哈、啊。他是这样感觉，哎，就是那种好像就是坐到大家中间去了，然后呢跟大家在一起，那种感觉呢啊是不容易找回来的啊，那种的感觉是不容易找回来的。那是什么样的感觉呢？是一种让你在身在其中的时候，在远方的时候，让你在孤独的时候，让你可以去想念，可以去想一想，可以去让你怀念一番。甚至当远方的这个弟兄姊妹来的时候，跟你坐在一起祷告，你能感觉到就好像跟更多的弟兄姊妹坐在一起的那种的感觉。那是什么呢？那就是大卫在这边说，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跟他们在一起是我最喜悦的啊，是我最喜悦的。那么这个呢就是大卫在这边所告诉我们的。有的时候啊，我们在教会里面跟弟兄姊妹的相处，我们应当怎么样相处呢？在跟弟兄姊妹之间相处，我们常用的一个字叫 fellowship 啊， fellowship 啊， fellowship 啊，不是奖学金啊，不是奖学金。 fellowship 是跟 fellow 加上 ship 来的，讲的是中文如果翻出来就是交通或者呢团契，就是这个意思。 fellowship叫 fellow 这个字啊，在这个原来这个字演化来的时候， fellow 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同伴，讲的是同路人啊，讲的是这个伙伴，就是 fellow 啊，讲的是同伴、同路人、伙伴。或者讲的更通俗一点的是，在一条船上的人，那有点像什么呢？就是叫同舟共济啊，就是这个意思。 fellowship。 所以呢，耶稣爱你，耶稣也爱我，耶稣也爱他。耶稣把所有他所爱的人呢，放在教会里面，放在历史教会里面，也放在我们周围的其他的教会里面，更放在普世的教会里面。这个呢，是我们应当明白的。神把我们放在教会里面，目的呢，是让我们彼此的帮助、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安慰、彼此的祈求、彼此的信任。另外呢，还不要忘记是彼此的相爱、彼此的体恤、彼此的尊重、彼此的接纳。我讲了这么多彼此彼此彼此，如果你好好去研究新约圣经，你发现在新约圣经里面至少有三十个不一样的彼此彼此彼此彼此。你能想象吗？如果你信了耶稣，你一个人待在家里面，这么多彼此里面一个彼此都做不出来。这是为什么说信耶稣的人，我们应当聚集在神的面前，在教会里面我们一同敬拜神，我们一同彼此的安慰、彼此的鼓励、彼此的扶持。那这个呢，是大卫所说，当我们行出这些越来越多，当我们之间有彼此的相爱、彼此的安慰、彼此鼓励的时候呢， 那就是大卫所说的，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好，如果我们看到了有这两个原因让大卫他有满足的喜乐，那还有个什么原因呢？我们接下来一同来看，我们看16:5-6，我们一同来读好不好？一同来读，来，耶和华，1节，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啊，这里呢，大卫告诉我们两件事情，什么是让他有满足的喜乐？有两件事情，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他以神为满足，就是第五节啊，以神为满足。第二个呢，是以神赐给他的为满足啊，赐给他的。我们一点来看，什么是他以神为满足呢？在这边讲，神是他的产业，啊，神是他杯中的份。一般这个犹太人讲到这个杯的时候呢，一般是犹太人广泛用在这个命运啊，命运。就像耶稣在这个马可福音啊，当时雅各跟约翰啊，向耶稣祈求说啊，主啊，当你做王的时候呢，当你在荣耀的国中，你能不能给我们一个这样的位分呢？一个坐在你的左边，一个坐在你的右边啊。当时耶稣说啊，你们所求的你们不知道，我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耶稣说我要喝的杯，那是什么呢？那是一条为担当世人的罪而所受的痛苦的那个命运啊，就是命运，就是那个杯。当耶稣在客西马利园里面祷告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这杯就是那种啊，那个受苦的那种的命运，就是那个命定的，就在这边。但是耶稣说什么呢？然而不要照着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是主耶稣基督他对父神的顺服。所以在这边讲的杯呢，就是这个神所安排的命运。那大卫怎么说呢？他说，你是我杯中的福分。他说呢，在这个我这个命运中呢，有你的祝福。我是一个蒙福的命运，我也是一个得拯救的命运。就像刚才我们所唱的这七首诗歌里面，特别我们得神的拯救呢，那是因为我们有个得神拯救的这个命运，这就是杯啊，这就是杯。那另外呢，这个大卫讲到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知道这个当犹太人他们进入这个迦南地的时候，有12个支派，他们都这个有11个支派呢，他们都分到了这个地啊，都分到了地，唯独呢，这个利未支派是唯一的没有分到这个地的啊，唯一没有分到这个地的。当时神的心意是什么呢？因为神不要他们花时间精力在这个产权、这个地产上面啊，那专心呢仰望神的供应，接受神的供应，仰望神给他们。所以当这个利未人没有这个任何土地的时候，你知道神怎么对他们说的呢？那神对亚伦这么说，他说什么呢？他说在以色列人中间，然后在以色列人中间，我就是你的份，我就是你的产业啊。这个是对利未人说的。但大卫他不是利未人，可是呢他居然能说出这样，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那告诉我们一个什么事情呢？他表达了一个对神的全然信靠，他深信呢神必定按时，必定按所需要的供应给他，他可以信靠神，他可以得到满足。那这个呢是大卫他满足喜乐跟能力的来源，这是他以神为满足啊，以神为满足，以神为喜乐。那接下来一个呢，他以神所赐给他的为满足。那怎么说呢？你看这边说，用神量给我的地界。神是什么呢？当时就是量这个地界所用的绳子，用这个准绳啊，用准绳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所以大卫啊，对神给他的，包括有像物质方面的啊，物质方面，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他对神给他的家庭很满足， 神给他的工作他也满足，神给他的财产呢他也满足，因为他都以为是好的啊，都以为是好的。今天很多人不能满足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太贪啊，太贪，不能满足，所以是贪心。因为这个贪爱或者说贪心呢，那给我们带来了许多的愁苦。这是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怎么说？他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苦愁把自己刺透了。这个是提摩太前书所告诉我们的苦愁，因为贪钱的缘故，因为贪财的缘故。我想这不仅仅是贪钱贪财，贪色贪权都会让我们陷入这个痛苦之中，就像剑刺透了自己的心。那这是一个啊，这是一个不满足，现代人不满足的原因。那现代人不满足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跟别人比较啊，跟别人比较。你知道一跟别人比较的时候呢，哎，你这个满足的心就马上就没有了啊，马上就没有了啊。以前经常说听人说在这个中国的这个村镇啊，他们非常的富裕，所以呢就盖了很多这个房子，可是这个攀比这个风气啊是越来越重。那我这次呢倒是见到过了啊，我是从这个上海到这个福建呢，我是坐火车。所以坐火车在江浙这一带是非常富有的啊，就非常富有的。结果我坐在这个火车上就看到这个乡村里面，在这个乡镇里面呢，它是蛮富裕的，都一栋一栋盖起了这个新的房子，而且房子的外面的这个表面都是用这个瓷砖的。我在美国哪里用瓷砖盖这个外面表面，都用这个瓷砖。有个很特别的就是什么呢？每一家他们这个房子盖完后的平顶上面一个小楼，那个小楼我看上去呢不是给人住的，我也不知道做什么用的。旁边人问我说啊，他们为什么盖这样的小小的一个阁楼在上面？我说我也不知道。不过有人说这看起来好像不像中国的建筑风格，为什么？就是一个那样小小的楼，这样四方的正方的，然后呢上面还有一根这个顶针在上头，可能是避雷针之类的啊，避雷针。如果你看完以后呢就觉得这个上面这个楼啊各种颜色的都有，然后呢有的大有的小，然后有的高有的矮。你说这个建房子就把底下平顶建完，最后要争了一口气啊，就是看你在上面盖的什么了啊。也有的人把这个小阁楼盖得大一些，有的人把那个避雷针伸得更长一些更高一些。哎，你发现一比较呢，你这个喜乐呢也就没有了。在美国有一句话叫什么呢？ The grass is always green on the other side. The grass is always green on the other side. 你看别人的草坪总是绿的，更绿，比你的更绿啊。那呢是在这个攀比啊，攀比呢不能让我们得到满足，攀比也不能让我们得到快乐，更不能让我们得到喜乐啊。这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那要怎么办呢？要怎么办呢？那你要能满足神给你的呢，就是像圣经所说的，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所说的，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如果你不知道数算，你怎么能谢恩呢？所以这就是圣经我们经常唱的歌曲里面叫做要什么呢？要神的恩典样样都要数啊！神的恩典样样都要数，数算神的恩典，数算神给你的，这是圣经的啊，告诉我们的，圣经告诉我们的原则。其实不仅仅是圣经这样，你会发现好多心理学家都这么看啊。我刚才讲的这个，在这个 Time Magazine 上啊，里面其中还有另外一位心理学家，另外也是一个知名的心理学家，他讲了啊，他说有这个 8 steps， 有八个步骤让你更快乐。那么第一个步骤是什么呢？ Count your blessings。 他说要数算，因为他不信主，所以呢他说 Count your blessings， Count your blessings。 你问说这个 blessing 从谁那里来，这个祝福从谁那里来呢？我不知道啊。他说但是呢不管怎么样，他说 Count your blessings。 那怎么做呢啊？怎么做呢？他说呢，你准备一个这个笔记本，准备一个笔记本，然后呢每周呢至少记一次，每次呢你至少记3到5件的事情，然后呢每个礼拜呢尽量的不断的更新，不要把提过的事情重新再提一遍啊。这个是心理学家所告诉我们的哈，我说还算是说有识之士的人告诉我们。那我们做基督徒的呢，我们更加应当遵循主耶稣基督 所教训我们的。圣经的原则就是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神的恩典样样都要数。当你数算了神的恩典的时候呢，你原来发现说，哇，原来神还给我这么大的恩典，有这么多的事情，我原来以前我都是想当然的，我从来没有好好的去想过，从来没有好好带到神面前感谢神过。那么你心中这种感恩的这种满足的这个满足之感呢，那就油然而生。那这是大卫所告诉我们的，大卫所告诉我，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啊，实在美好。有的时候在我们这种环境中，也许呢我们想当然不太容易。当我回到中国大陆，我夏天回到中国大陆的时候，我发现我没有常常感恩的许多的事情呢，我发现我回来的时候要更多的感恩。就光我有三个孩子，我都要多感谢主。为什么呢？我知道到了这个中国大陆，人家一看到你带着三个孩子，他就知道你不是在中国生活的人啊。可是非常的羡慕啊。但是好多时候我们自己在美国这里的时候呢，我们有三个孩子的时候，我们自己心中那个感恩之心呢却没有那么重啊，是没有那么重。当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孩子在教会中，他们受神的话语的教导，受神话语的帮助，他们有礼貌，他们孩子们有个这种平衡的心理的时候，有一种积极向上的时候，那你该怎么该敢不感谢神呢？你当然要感谢神。你回去到了中国大陆，你就看到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因为一个孩子的缘故呢，一个个都是小皇帝，那你要感谢神的地方。我想我回去了以后呢，我发现我回来以后呢，我有更多更多应当感谢神的地方啊，应当感谢神的地方。那大卫以神为满足的结果是什么呢？那就是这边所说的，因此，就第九节所说的，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这犹太人经常用这个心肠肺腑这些事情呢，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他的内心的深处。有的时候讲到肝，所以在这边呢讲我灵快乐，说那个灵啊，原来原文是有荣耀的意思，或者是肝脏的意思。这个 NIV 呢，研读本呢，这个新就是新译本，是叫国际研读本呢，他给它翻成说我的舌啊，我的舌就是我内心，我的舌头呢，我的内心快乐，我的舌头，我的身体，讲的是他从里到外，从里到外，他的整个人呢，就因着神的恩典，因着满足呢，他可以在神的面前呢，他可以全然安静下来，他安稳下来，因而呢，他发出这种赞美的感叹啊，这个呢，是大卫他有满足的喜乐啊，大卫他有满足的喜乐，这是大卫他有满足喜乐的第三个的原因。那大卫还有满足喜乐的第四个原因是什么呢？第四个原因是什么呢？那就是第十节跟第十一节，我们一同来再读这一遍好不好？十一节来，我们一同来读。因为你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一般圣经的学者呢都不认为这段呢啊，一般圣经学者认为呢这段呢是讲的是弥赛亚，就是这个救主将来真要来的这个啊以色列的救主，他们弥赛亚所写的。虽然这段是讲的是一段关于弥赛亚的，可是在大卫这边呢，他居然说出这个话来。他大卫在这边自述，表面上呢用这个大卫他自己的经历呢说呢，说神丰富的供应使得他过着虽然这个环境非常恶劣，却是喜乐满足的生活。这个是大卫所说的。另外呢，大卫说又因为神的保守，又因为神的护佑呢，死亡也不能夺去他的生命。这是大卫告诉我们的。可是这一切呢，你会发现不是指着大卫，不光指着大卫说的，是指着谁说的呢？是指着耶稣所说的。如果你读使徒行传，那就发现说彼得在那边，彼得在第一次布道的时候 讲的是什么呢？彼得用这段经文特别来讲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好，我们一同翻到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二章的25到28节，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25到28节。那当时呢，这个彼得他在布道的时候就特别讲了主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件事情啊，主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件的事情，在使徒行传的二十五到二十八节，我先把这一段读给大家听。那前面的从25到28节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的经文啊，这段的经文，在这个30节怎么说呢？他说大卫既是先知，他说大卫是先知，然后呢，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是说大卫已经看明了这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呢？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这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耶稣。后来保罗在使徒行传的第13章呢，又重新讲到这件事情。保罗在13章怎么说？他说大卫也死了，他的肉体呢也朽坏了。他保罗说大卫的尸体朽坏了，可是呢神借着大卫呢，把这句话呢特别来用在主耶稣基督身上。这是在使徒行传的13章35节所说的啊，35节所说的，说又有一篇上说，你必不叫你圣者见朽坏。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归到他祖宗那里，已见朽坏，唯独神所复活的，他并未见朽坏。谁是他所复活的呢？就是耶稣。所以这件事情呢，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耶稣。虽然当时是大卫的感觉，可是圣灵呢却借着彼得借着保罗默示了将来所要来的耶稣所说的。那这就让我明白说，大卫他为什么要逃难，大卫他为什么要从以色列的一个旷野逃到另外一个旷野去，大卫为什么要被他曾经帮助过的人遗弃，被曾经帮助他帮助的人被他们出卖，大卫为什么要经过这么多的苦难呢？原来在大卫这一段的这个生涯里面有一个预表或者预示，那是什么呢？要预表将来的那一位，要预示将来的那一位主耶稣基督。他在世上的时候呢，他首先要受苦难，他首先要被人拒绝，然后呢得到荣耀。将来的那一位呢，主耶稣基督，他要首先受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受苦，然后呢坐到高天父神的右边。那这个呢是大卫在这边，所以我们既然是这样看到呢，按照大卫在那段的生涯有个特别的意义，就是预表，就是彰显那将来要来的主耶稣基督。大卫他不是为自己而活，大卫有个使命活在这个地上，这是从神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大卫不是为自己而活，他活在这个世上有一个使命，就是彰显将来要来的耶稣，预表将来要来的耶稣。这是神的眼光怎么看的？那大卫他怎么看呢？因为大卫他知道神已经高立他要做王，所以呢他知道他活在世上，虽然这个环境是多么的恶劣，多么的不好，他有个使命，他知道神既然已经高了他，那么将来有一天呢，神一定会引导他坐到以色列君王的宝座，神一定会保守他。虽然是这个样，但是神必定会让他坐在以色列君王的宝座上，来带领神的子民，就是以色列的百姓。这个呢是大卫的这段生涯。所以你看到大卫的这段生涯的时候呢，你发现大卫的这段生涯是一个非常有意义，也是非常有使命，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的事情。所以呢，这是他能发出的一种的心声，说什么呢？他说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我有满足的喜乐。 然后呢，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还记不记得我刚才跟大家说这个引用的这位 Dr. Diner， 他说什么呢？他说从长远来说，一个人要快乐呢，你必须要有个目标，你必须要有个人生，必须要有个意义。我想他说的这个还是，如果你读了这个，大卫在3000年以前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一个人他在神面前他有满足的喜乐呢，他的生命呢必须是有使命的，他的人生呢是必须有意义的。也许有人会辩论说，什么是人生的目标，什么是人生的使命，什么是人生的意义，但对于今天已经信耶稣的人来说，那是再也清楚不过的。加尔文他告诉我们说什么呢？我们人生的目的就是为荣耀神，这是加尔文所告诉我们的。有一位中国很著名的这个传道人叫王明道先生，他曾经讲过这句话，他说你知道好多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上啊，有好多的这个慕道的朋友还没有认识神的人，他们也不读圣经，他们也不去教会，那他们怎么认识神呢？他们就是看在他们周遭的这些已经信神的属神的人，他们的言行，他们的举止。所以他说这些已经信神的人是什么呢？是一本没有字的这个圣经，是一个无字的圣经。那是什么呢？那就是基督徒的使命，那就是基督徒人生的意义。我以前曾经提过这个故事，我想今天呢再跟大家分享一次呢，就是在这个20年代的时候，有一位叫 Eric Little 这个人啊 ，Eric Little， 我不知道中文要翻成什么呢？就这个 Eric Little， 他有一件事情大家可能记得很清楚啊，记得很清楚啊，他是一个敬虔的基督徒啊。他有个名言是什么名言呢？他说 ：“I believe God made me for a purpose。”他说 ：“I believe God made me a purpose, but He also made me fast.”所以这句话你翻过来，他说呢，神造我有他的目的，同时呢，神让我跑得飞快，他是一个非常这个善于这个短跑的这个运动员，所以呢，他曾经这个打破过这个世界的这个记录，所以那次呢，在1924年的时候，他代表这个苏格兰，他是在剑桥大学里面这个读书，那么就代表苏格兰呢参加这个奥运会，在1924年的时候，他也就是为了这个短跑100米的这个赛跑而苦练，可是后来发现说，原来100米的这个预赛，最后的预赛呢，居然是在礼拜天的时候呢，他就退出这个预赛了。那你要知道，退出预赛，那当然你就这个失去了这个决赛的机会。那么这是他自己说，他说 ，No， 他说要不要参加这个礼拜天的这个比赛呢？他说 ，No，Sunday is a day I say no to everyone else。But it's a day I say yes to God， 啊，就是他说的这句话，啊，是他这句话。所以当时虽然他没有参加这个100米的赛跑，可是后来呢，神也是恩待他，他参加了400米的这个接力跑，后来呢也拿了冠军，而且不仅拿了冠军，而且打破了这个奥运会的这个记录，啊，非常非常好的一位，就是这样的一位这个这样的一位这个在世上我们叫运动员。那么他后来呢？他就到中国去宣教了，到中国去宣教。他在哪里宣教？在中国的天津宣教。当时因为在这个天津的时候被日本人给抓起来，关在这个集中营里面。最后呢，他就是在集中里面去世的啊，他就在集中里面去世的。他的坟墓呢，现在还是埋在中国的天津啊，在中国的天津啊，非常好的一位弟兄。那他在这个集中营里面做了些什么事情呢？他在那边特别关心这些其他的战俘，因为他是一个这个苏格兰就英国人，所以他相对来说有些自由，去关心，去向他们传福音，然后呢他们有这个痛苦有需要的，特别帮助他们。所以当这个最后日本投降的时候，这些犯人最后都被放出来的时候，你知道有一位人怎么讲呢？他说，当我看到了 Eric Little， 我就看到了主耶稣。他说当我看到了他，我就看到了主耶稣。那这是什么呢？这是我们基督徒在世上的使命。我们的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生命意义的不要做 那种属肉体的基督徒。小保罗牧师告诉我们说，那是什么呢？因为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跟世上的人没有不一样的，没有太多不一样的地方，而应当做一个属灵的基督徒。因为人从我们的身上能看到主耶稣基督的形象，能看到神的慈爱，那这个呢是我们人生的目标跟目的跟意义。这也就是大卫所告诉我们的，这也是那位心理学教授 Diner 所告诉我们的。不过呢，他说的那个呢啊，是太浅了。当我们基督徒作为一个基督徒，当我们人生有目标的时候，有使命的时候，有意义的时候呢，在我们生命中呢就能流出那满足的喜乐。也许在我们在座的很多朋友的中间，也许你还没有信主耶稣基督，你也在追求快乐。这些心理学家告诉我们，这些有识之士告诉我们，金钱不能让人快乐，青春也不能让我们快乐，教育也不让我们快乐，所有这些我们原来想的好像能让我们快乐的都不能让我们快乐。可是你看到大卫的时候呢，看到他却在那种环境中能流露出那种满足的喜乐。你要不要这样的满足的喜乐呢？如果你要的话，首先一件事情，认识这位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主，认识主耶稣基督，来到他的面前认自己的，信靠主耶稣，这是得到这种满足喜乐唯一的道路。这是我想今天也许我们在座的有许多的慕道友我们应当考虑的。那对我们基督徒而言呢，基督徒而言呢，那我想当我们读到大卫的这篇的诗篇之后呢，有些大在圣经中的有些的诗篇呢，它是可以感染人的。什么叫感染人？就是有点像传染，有点是传染的。这个感觉，这种感恩之心，这种喜乐之心是传染给你的。当你读完大卫的诗篇十六篇的时候，你有没有得到那种满足喜乐的这种的感动呢？那种感染呢？但愿相信我们每个人呢，我们读完大卫这个诗篇的时候呢，我们都能受到大卫的这个满足的喜乐的感染，也让我们在往后的日子中呢，我们能活出这种满足的喜乐。让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是要感谢你，主，我们感谢你借着大卫这个诗篇，也借着大卫的人生告诉我们，告诉我们每一个属于你的人都可以活出那满足喜乐的人生。主，我们也真是相信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那我们不仅得生命，更得丰盛的生命。主，我们真是要感谢你，因为你的应许是如此的美好。我们在你里面，我们别无所求，因为我们的好处都不在你以外。愿我们能更加的亲近神，我们每日更亲近神，我们也更多的爱主你所爱的人，因为我们知道这是让我们得到满足跟喜乐。也求主你特别帮助我们，让我们不仅仅对主你有满足跟喜乐，我们也愿意让我们对你所赐我们的能感到这样的满足的心。主，你特别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活出，因着这样我们能活出一个这样有使命有意义的人生，让人看到我们的时候说，主真在我们身上做了何等奇妙的大功。主，我们感谢你，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